哇，现在呢黄金价格暴涨啊，据说在深圳呢有一间黄金工厂的人员就透露咯，很多人趁金价飙涨的时候呢跑去卖黄金啊，而且是一大袋一大袋拿出来卖。静平哥，是谁啊这个背后的这个引舞者把黄金价格推到这个高点呢？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国际金价还不断的这个攀升哦，以4月8号来看，盘中啊一度触及每盎司来到23.81美元啊。你看，有人是认为说可能还会这个站上2360美元啊，不一定啊，因为它从国际金价今年初的时候呢，它每盎司就从2060块美金，你看到没有？在那个时候2060美元附近不断的游走，然后一直攀升到这个现在23.81。那如果再这样子走势下去，当然有人就会上看在2360，但也有人说可能会回到这个2260的它的这个底部支撑区，在那边来回游走，不一定。但不管怎么样，从今年你看，现在四月份，一月到四月累计已经上涨了多少13%？哎，中国大陆过去疯抢黄金，那现在也是差不多。深圳水贝的这个黄金回收工厂，有不少的这个品牌金店啊，还有这个个体店，开始他们回收价格是落在530块到540块一克，530到540块人民币左右。那有一些店铺呢，甚至打出了550块上下到560块。那这一些黄金回收工厂或者是小店呢，他们一般都会比我们想象中听到的是香港啊，还有这个广东地区有很多那种品牌金饰名店的这个价格啊，便宜100多块人民币。而这个部分呢，就让人家联想到说，哎，那是不是银楼啊，这些金饰、金银珠宝的这个金饰店需要人手？没错，以前需要这些人手都起码要大学毕业以上或硕士的这个学历。可是你看看，现在中国大陆很多媒体报道说，这一些金银珠宝的银楼店啊，他们正在紧急招人。那有一家黄金的金饰饰品店，甚至在比如说他在招聘那个导购员，就是类似那种业务员销售的啊，要教这个客人怎么去买，怎么去分辨这些黄金啊，哪些可以买，哪些好买，可以保值啊。然后还有饰品设计师啊，甚至连保安人员他都要招聘。就是试求人的这个情况，一下子计划这一家店就招聘了十几个人。而且我刚不是讲硕士大学学历吗？
对啊，
这次招人不限学历。最近这个中国大陆网络上有一些热门的关键词叫重返江湖，为什么这样子想起来好像有点酸啊？酸的是哪些人？酸的好像是中国大陆那一群大妈。
大妈怎么了？
11年前，2013年4月前后啊，中国大陆的大妈，你看他们去金饰店啊，尤其是一些品牌金饰店去买黄金，简直像到了超市一样。你去看这些画面。这些画面都可以让人家联想到，当时他们去这些金饰店啊，感觉好像到了超市。你买这些金项链、金条啊，这个金牌啊，感觉好像是在买这个萝卜青菜、还有高丽菜，完完全全就一把一把的疯抢。当时中国大陆的大妈在这个市场上抢购黄金，在国际之间一战成名。那很多的国际的经济学啊，还有包括很多专家，引起对中国大陆大妈的侧目，因为当时黄金经历了整个震撼的暴跌，在2013年4月之后呢，国际金价黄金的这个价格从每盎司1550美元，比现在还低哦，
对，好，
就下探跌到了1321美元一盎司，那你可以看到就跌了100块美金了。那更何况现在是站上了这个2353，那当然当时11年前比现在还低嘛，所以现在有人这个中国大陆的网友啊网民就开始说，哎呀，当年11年前你们这些中国大陆大妈疯抢黄金之后，马上被套住了，马上因为下跌了住进了套房。可是经过了这个11年，如今金价国际金价往上涨，而且你金价不断的飙升，这些中国大妈，你们当年买的被套住的黄金终于解套了、啊，还纷纷的去称赞他们说，你们这些大妈十几年来的眼光果然是投资犀利啊。美国也是一样，只不过年龄层有点偏低哦。
年轻人啊，
哎，是啊，根据美国媒体的这个报道哦，黄金已经成为美式的这个大卖场 Costco 的它的赚钱的这个金鸡母。那他们去访问了这个一对美国的这个伯莱雷德的这个先生，跟33岁的这个伯莱雷德跟他的这个太太爱德华兹小号，他很年轻的夫妻，先生33岁，老婆29岁，两个就是去跟一般的年轻夫妻一样跑去 Costco 大卖场逛逛逛一逛购物的时候，看到在 Costco 卖场里面，他的这个定价每英两的一条这个黄金的金条啊，竟然只要2069美金，那比他们后来就两夫妻就赶快拿手机
查一下，
查了一下，
对，
金融市场的现货价格是$2072，那 Costco 卖$2069，哎，便宜3块美金，合理啊，
对，
想也不想就把这个金条放到他的购物篮里面，哎，这个真的也是买像购物超市购物买东西一样。那当然啦，富国银行他也分析说，去年八月。美国的这个 Costco 它的这个大卖场，它才开始去做这样的一个每英两的金条的这个零售，那开始去卖零售了，卖到了去年十一月左右，光是看去年的这个第一那一季啊，统计它就已经卖了超过$1亿多，所以他认为说，预期黄金的销售在 Costco 的营收来说，光是卖黄金哦。金条它可以每个月营收1到2亿美金啊。美国的经济学家罗森伯格他也有说，这一波淘金热潮啊，现在这个未来可能会上看$3000大关。那为什么会上看呢？当然一方面是联准会了，它的这个隔夜负买回操作了，它持续下降，它释放了这个大量的剩余流动性的这样的一个状况，然后投资人会对联准会本来他们持续看涨它的这个黄金它的一个政策，它那个会认为说，哎，它是属于偏向鸽，没想到联准会一下鸽一下鹰，那最后在二月最近二三月以来，它又偏向鹰，所以当然投资人会产生信心动摇，
对，
那就会变成说大量的剩余流动性，像这个债券啊、美国的这个国债，还有这个黄金的金价，就会比较受到投资人，尤其是年轻投资人的青睐。第二个，地缘政治的影响，俄罗斯跟中东地区啊，它的这个战争不断，黄金是不是很好保值的东西？还有美国总统大选的不确定性增加，带来了一定的市场的避险情绪，投资人当然会觉得啊，还是买黄金好了。所以你才看到哇，全世界其实好像不分东西方，都对黄金青睐有加。
是啊，现在目前看起来呢，大家都喜欢黄金，但是你喜欢要取之有道啊。现在既然呢，在世界上面流传了一种怎么样黄金走私，而且走私的方法五花八门哎。
是了，让大家看得瞠目结舌。其中在香港最近就香港海关发生一件事情，破获了一宗这个把黄金啊铸造成这个空气压缩机，两台空气压缩机的这个零件，然后走私，他要走私到日本。那当时他们就觉得很奇怪，这些空气压缩机呢，他们去看它的轴心，还有它的这个底部的一些零件，然后海关人员甚至拿锤子轻轻的去敲打，竟然会凹下去哎！我们讲过黄金的延展性很佳，很好，结果敲下去之后，哎，它的银色的那个外表镀银的漆会掉了，里面竟然空金呢，银工相向，哎，海关人员就觉得哎有古怪哦。大规模的把这两个这个空气压缩机好好扣下来盘查一下，发现其实这些压缩机零件啊，完完全全都是黄金做的，市值大概港币8400万元，它可以逃税啊，然后可以用这样的方式走私。还有一种走私方式也让大家看了傻眼，就是在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有两名这个走私客哦，他们到印度的瓦拉纳西机场，结果没想到查获了其中一个男子呢，他把这个重量大概646公克的黄金融化之后呢，他的头啊头发，他故意把他这个中间像地中海一样，他还把他这个剃光，然后呢戴上假发一片，假发一片的下面是这个融化的这个黄金啊，用这样的一个手法，大概这个黄金啊占了新台币167万9000多块的这个价市价。总共走私的黄金是884.2公克，光是这一片藏在假发底下的黄金就646公克，被发现之后大家也傻眼说，你怎么会用这种方式走私？可见他们真的是千方百计想要把黄金偷渡出去或偷渡夹带这个闯关啊。但你知道吗，我刚刚讲说印度人疯抢黄金，印度的官方目前统计黄金只有600多吨、哦、但你知道民间有多少吨吗？
多少？
25000多吨啊，简直是超过40多倍啊，占全世界的黄金总储备量15%啊，稳居世界第一。你会觉得说，为什么印度人这么喜欢黄金啊？
对，
那印度人喜欢黄金有三个原因，主要第一个我刚说黄金是很好保值的、啊、再加上第二个，印度的政府常常货币发行，那纸钞货币很混乱，有时候为了打贪腐呢，他就会一夜之间取消了那个以前的货币政策，新的货币政策你弄得那么乱，那我干脆买黄金，它比较稳定嘛。那第三个，印度的婚姻习俗当中，他们社会结构啊，尤其是女孩子出家一定要昂贵的嫁妆，要特别你要很多的黄金放在你身上，包括是这个体积很重或者是面积很大，那你嫁给高种姓家族，这个黄金很有面子。而且在印度的这个人口当中，80%都是信印度教的人口，印度教里面黄金是属于拉萨米神，所以印度人特爱买黄金啊。也因为这样呢，这个 当时这个华盛顿邮报在报道的时候，黄金作为这个风险对冲的投资工具，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它价格上涨了275%。那瑞士银行甚至报告说，各国央行的黄金购买量不断的增加，过去两年的黄金交易已经达到了最高的这个水平，每年交易量都超过了1000吨啊。更何况瑞士呢，它本身是占据整个全球黄金金链的这个产能，大概年产能是在65%以上。可是这个状况已经引起了印度的觊觎咯。为什么印度想要这个觊觎这个寡占的市场？
对，
就是因为印度它有很多也是私底下有一些黄金回收中心、黄金回收店。那印度现在市场上已经出现一些炼金企业，他们打着说，诶，他们要把他这个炼金企业集中化，然后让这一方面的产业转向更高的效率，而且能够建立更值得信赖的一个黄金炼品的这样的一个品质，然后呢，希望能够打败瑞士，进一步让印度除了成为全世界第一的黄金储备国家之外，还有就是让印度成为黄金冶炼的全球中心啊。
好，这是深水炸弹第二波嘛？前香港首富李嘉诚呢又在打折卖楼了，这次呢同样是用7折的价格在香港卖房啊。哎，李嘉诚不止卖房哦，还把子公司注册成非香港公司，是不是他对中国的未来真的持续悲观了呢？
嘉芬，我们晓得啊，之前呢中国的房市持续破底，那么李嘉诚呢在去年2023年不是就曾经把九龙的一个建案叫青海翼7折大甩卖吗？没想到现在李嘉诚竟然开第二枪，他又来一次七折了，在哪呢？这次呢是旗下长实集团，他这个建案叫做蓝色海岸，你知道吗？他每平方米少6000块港币，如果换算成台湾的坪数，就相当于一坪少8万块台币，打7折，你知道那个所有现在看屋的人潮竟然破了10年来的记录，一听到李嘉诚又要7折甩卖了，哦，通通跑去买啊！你知道他后来那个销售额竟然创了10年多来的记录，一天卖了75亿港元，可见打七折是有效的哦。就这时候就有个人出来说话了，谁？就是李嘉诚的长子李泽钜哦，他呢现在是长实集团的主席，所以他说的话是很有分量。他说什么呢？他在3月21号的长实业绩记者会，类似我们的法说会，他就讲，他说香港的经济很重要，一定要保住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请问如果香港现在很稳，他干嘛说一定要保住？他要是说一定要保住，就代表现在快保不住
了，
是吧？哈，他讲千万千万，还讲两次，千万千万不要失去这个地位。有人就觉得李泽钜这句话其实就是在讲给香港特首李家超听的，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我们都晓得嘛，香港和中国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深，
对，
已经不像特区了，
对，
好，所以他认为中国如果对香港的监管力道持续加深的话，到时候啊经济会很不妙。好，既然他都说这种话了，我们就来看那香港到底哪里不妙。其实我们讲香港过去20年，它曾经是全世界排名，就我们讲集装箱吞吐量排名第一的港口，
是，
那现在我们就来看看它吞吐量如何啊？你看一下哦，这个表格有点小，我念给大家听啊。香港现在排名第10，甚至有国际的航运公司大家的，他直接说，那个以后我们的船呢，不用开到香港去了，啊，能避则避，开到新加坡好了。好，那现在呢，我们就发现这个长和实业哦。你知道李嘉诚旗下一个叫长实，一个叫长江和记，长和呢他最近做了一件很怪的事。
对，
你看哦，从2022年的年底一直到2024年，就大概这1年多的时间呢，他把他长和旗下的80间公司，这些公司他全部把它设在海外。那设在海外就算了，他还特别要跟香港政府说这些公司是非香港公司哦。哎，为什么你要把这些画得这么清楚啊？
干嘛切割呢？
干嘛要切割啊？原因很简单，嘉芬，你晓得中美现在交恶，
对
啊，美国动不动就对中国的企业或香港的企业进行制裁，李嘉诚怕被制裁啊，所以全部都戴上国外的帽子，戴上国外的名号，而且还特别强调我是非香港公司。第二个，当然他也可能因此可以享有税务的优惠或者分担风险。我讲到金融业，我突然想到一件事，嘉芬，金融业在台湾有三多：第一赚的多，第二领的多，第三年终多，棒，真的很棒，梦幻行业。抱歉，在香港你跟人家说
你从事金融业吗？他会说这真是一个悲惨的代表。来，我们看香港金融业面临衰退，香港银行家曾失落的一代，甚至有人失业17个月，你相信吗？我做金融行业的人竟然要失业17个月啊！那香港现在如果经济不好，那怎么办？吃也要省一点，所以餐饮业者营收也下滑，各地出现了很多的关店潮。关店潮，我说真的哦，你到了九龙半岛，包括我们熟悉的广东道、弥敦道、佐敦道，
对，
他说那边有，你看画面当中，那很多那店面都在招租啊，然后租不出去，那一家店一家店的关，原因是什么？第一，那中国的观光客有些人该去的都去过了，
对，
就也不再去，而且现在也没钱去。第二个，那香港自己人也不太去，他们都跑去中国玩。那再加上中美交恶，香港现在气氛也感觉蛮严肃的，蛮肃杀的，所以很多外国人也不去。天哪，我现在讲，中国人不来，香港人也不去啊。然后，那你当然就一间店一间的管，就这时候就有一间餐厅蛮特别的哦，很亮点哦，它逆势开业。但你要去看他为什么他敢这时候开业，在荃湾，
对，
好，新界的荃湾，因为他血流成河的价格战，他当然敢开业。你去看早餐下面的那个每一样菜，随你吃，吃到饱。我刚看了一下，有叉烧包、鲜肉包、流沙包、冬菇菜包、猪肉韭菜、饺子什么的面啊饭，随你吃，吃到饱，台币100多。
菜色不错哎。
早餐好，午餐来那个左边那个画面，午餐对不对？更多了，刚刚你看到的都有，还再多加了一些我们说的这些炒时蔬、炒菜，200多块台币吃到饱，难怪他敢开。
对，
价格要杀成这样。好，现在刚刚看到了我说的有没有？广东道、佐敦道、弥敦道，讲到佐敦，雪上加霜。今天早上香港，然后8点多大火，说有一间这个大楼，它一楼的这个健身中心，你看，大家求救啊，在拿那个布条求救啊！我跟你讲，这边已经够萧条了，一间店一间店的在收啊，就现在还不幸发生这样的火灾，很不幸造成5人的死亡哈，怎么办？外资来投资是最快的方法。结果最近在香港有个很八卦的新闻，说来自杜拜的王子
哦，有钱啊，
有钱，有，当然有钱啊，
对，
要带着39亿港币，就相当于40亿港币，
对，
折合台币来160亿，要来做家族事业的投资，
那不错啊。
对，就是我画面当中这个杜拜王子，就他。可是为什么我说他是很八卦呢？因为有人就讲，他真的是杜拜王子吗？你知道什么叫杜拜王子？你就必须是杜拜的酋长的儿子，
对啊，
或者是侄子，
是啊，
这种就算近亲的王子。
对，
结果后来两个人讲说，王子怎么在唱歌？王子到底能不能唱歌？
他就多才多艺，可以啊。
王子当然可以唱歌，但他说王子以前在新加坡是当歌手，他们就觉得怪怪的，王子会当歌手吗？
这不太对劲哦。
然后结果后来美国也来补一枪，美国就说这位王子家族他们之前的团队高层曾经有做这个我们讲的加密货币。啊，就你知道吗？就是数字货币嘛，
诈骗集团吗？
就数字货币就很容易让人家影响，也联想到就是诈骗啊或什么的，所以他现在身份就让人家很多怀疑。不过香港政府最新的消息，我有去查，香港政府就是说也没有啦，其实他们有查过啦，哦。那别人就说，那既然这样，为什么你们现在对他好像有点冷淡？因为之前香港特首见过他，可是现在呢，很多人又都不见他了，见他的官员层级越来越低。有人说，你们香港政府是不是不肯承认？你们是什么叫鸡棚中心搭鸡棚？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美国怀疑这里头有没有诈骗的可能。
对，
但是呢，香港政府可能碍于面子不愿意承认，所以呢就说有，我们都调查过了，他没有问题，他只是爱唱歌啊。那我们现在接见他的官员层级越来越低，是因为特首已经见过了，现在呢其他的人见，大家就不要想太多。
是，好，看到目前为止会觉得说，哎，好像香港政府啊，好，对这些不管是要来投资的啦、把关啦，都没有在把关嘛，所以当然李嘉诚赶快出逃啊。然后再来看到呢，香港刚刚不止经济状况很糟哦，连这个 IPO 香港也跌到第10名了。
如果香港都被人家说可能是搭鸡棚中心了，要钱来投资已经急到可能不一定能够严格把关了。 你看它的 IPO 就知道了嘛。来，你知道其实过去啊，在证券交易所 IPO 的排名，世界排名第一名上海，
是
第二名深圳，那香港呢大概都也有第五、第六名。抱歉，现在最新的统计出来完全洗牌啊。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名是纽约，第二名纳斯达克，第三名瑞士，第四名印度，上海已经掉到第五名了啊。哦，啊，深圳呢掉到第七名了。那香港呢？香港我看不到在哪？
哦，掉车尾。哦，
看到掉车尾啊。
对啊。
问题是你要看这数字啊。来，今年第一季一到三月，好，总共 IPO 有1000亿港币，共80只新股。
是。
就香港交易所只占了12只新股啊，然后额度只有47亿港币。然后你怎么大家都不去香港 IPO？ 不，我坦白讲，你是外资，你现在还敢去香港 IPO 吗？
不敢。
对，中概股也都没有啦。好啦，那么现在港股 IPO 的融资能力降低了，为什么？因为外资现在对于在中国也好，香港也好，或我们讲的叫做澳港珠港澳这样的大湾区，粤港澳的这样大湾区，他们会怕呀。
是
Zara， 可是他现在他也开始在收他的店哦，2个多月就关闭了9家店，为什么？也是想逐步退出中国大陆的市场啊，因为他们觉得不安定。结果现在呢，就发现中国的企业啊，
对，
很多人为了省钱出现一个怪象。大家来看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身障人证
是
好，这是什么？就是说，我们都晓得，很多国家的政府为了保障身障人士的就业权，一定会要求每个企业你一定要有一定的比例。哦，
对对。
结果呢，他们现在出现股歪风，就这些企业为了不想罚钱，为了不想缴钱给政府，
对，
他们就假装有聘雇身障人士，他就去跟身障人士租他们的身障人证，然后政府来检查就说有啊，我有用啊，其实根本没用。哦，为了就是要省。你没用的话，你必须要上缴身障保金这样子。你看东莞也是在这大湾区啊，
对，
就出现什么？出现竟然有我们讲比较这个讽刺叫丐帮，什么意思？就是说他们利用身障人士去乞讨，但其实背后都是一些帮派的控制。他们说光东莞就有3000多这样的一个身障人士被这些帮派人士给利用，用巴士载着他们到热闹的地区去行乞。为什么会这样？很简单，粤港澳大湾区，他们中国希望经济可以共融，所以才成立这个区。但是身为首席的香港，这一颗东方明珠已经不亮了，其他的城市当然也都跟着暗淡。
政界、商界、演艺界，跨界揭秘。
重案、悬案、攻击案、拍案惊奇，
新闻内幕、独特观点，
厘清事实，破解谜团。
我是陈明君，
我是李佳明，
敬请锁定五七新闻网，真相不漏网。